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主题是从以了义、未了义谈佛教的判教方法啊。这个讲题啊，应该可以这么说，是对于佛教有一些基础教理概念的人，比如说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什么叫判教，对这三个名词有一点概念的人呢、可能今天晚上所讲的内容会比较感到兴趣啊。对于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的人，那今天晚上会怎么样呢？会很凄惨的、是吗？不尽然哈，也可以多少有了解佛教的一些判摄方法啊。首先跟大家介绍了不了义呢，在巴利圣典真知部里面都看得到，根据说一些有部的说法，应该是从经开始就有了不了义。但是这个判教这种习惯性用法呢，却比较常在中国佛教看到。但是判教的思想来源不是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啊。所以了不了义其实就是一个最古老的判教方法。所谓说判教啊，我前一阵子在另外一个地方谈这个判教，有人就把它写成这个判教。这个意思差好远啊，这个判教离经叛道背叛啊，所以诸位如果你待会要做记录千万别写错啊。这个判的意思啊，这边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判断，然后呢判别，对不对？我们讲的是这个判断判别，然后呢这个教理怎么判断判别，这个教理彻底不彻底，是方便是究竟。应该是这样子哈。中国佛教是用这个用词啊，叫判教。在西藏佛教有另外一个用词，大家也不妨把它学起来，叫做中义。各位如果你常接触到一些藏系佛教，在开设佛学课程的时候，你很常看到这四部中义，你就常接触到的啊。这四部中义是指哪四个宗派呢？因为当时在西藏的佛教，他们未至于西藏，但是他们也尝试很想了解印度佛教有多少个宗派，所以他们就用这四个作为代表。第一个叫说一切有部啊，一个叫经部，一个叫做中观，一个叫做瑜伽行啊。就用这四个呢作为判断呢，代表了当时印度他们认为所有的部派啊。我也曾经跟一位西藏的这个 Campbell 讨论，他说他也知道印度呢根据义部中论论啊，根据义部中论呢，佛教在印度一共有18个部派啊，有18个。但是由于义部中论论他们藏系佛教没有，他们是透过四部中义来认知义部中论论。那我就问他这样的理解算不算是客观的。他认为够了，18个不管怎么样都是在这四个里面。 当然这个说法在如果在严谨严格的学术定义上是有一点状况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八个部派都是声闻，不包括大圣的中观跟瑜伽在里面的啊，严格说啊。而且呢，经部不代表大中部啊，所以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我们再稍微简单的再说一下。了义不了义是印度佛教很早的判色方法，判断这个经典到底了义不了义。到了中国佛教，对于印度传来的教法，他们就尝试的去处理它，就是认为印度的这些传来的经典一定有了义不了义，甚至在判教中除了判断了不了义究竟跟方便之外，中国佛教还有一个特色，尝试的去整理印度各宗各派的次第，或者我们称它顺序。比如说你们应该听过小时中顿圆啊，有听过吧？嗯，或者是藏通别圆，有听过吧？啊，这些像藏通别圆是天台宗，对不对？小时中顿圆是华严宗。你看，他把佛陀一代圆教，他分为藏通别圆。这个是他这样的归类，就是他的一个判教，他判色，这是属于藏教，这是通教，这是别教，这是圆教，而且这些是我能辨判别他的归类归档在四大类之后，我还认为他们是有顺序性的，先藏在通，在别，在圆，对不对？比如说华严的归类，这是小，上面我们说的小乘教啊，指其实是指部派了哈，当时大乘特别针对的是部派，尤其说一切有部。那这些小是不是等同就是阿含原始佛教呢？看起来也不尽相同，因为大乘佛教中观端瑜伽常常评破的对象不一定是阿含经，而是说一切有部特别多。比如说提到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啊这种概念。不过大家知道有部的阿含经肯定也受到有部的思想影响，你熟读阿含就知道有些经巴利经没有的啊，但有一些经因为巴利圣典又是一个分别说部，所以有一些经的经典呢有部又没有的啊，不竟然如我们所说的经一定完全是保留着原始佛教的东西，它有可能在传送中这个部派的东西慢慢会渗透进去的啊。对于佛陀的言教，他们用四个归类，藏通别圆和小时中顿圆啊，乃至呢还有其他的了哈，那这些呢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判教方法，那在印度呢他们也有他们判教方法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法华经里面提到三车，大家有印象吗？羊车、牛车、大白牛车，譬喻着声闻、辟支佛跟佛乘啊，还有这火仔的譬喻知道吗？啊，还有啊化成譬喻还记得吗？啊，五百游旋有听过吧？啊，五百游旋，游旋就是 Yojana 的意思， Yojana 相当现在二点多公里哈。来譬如说啊，你进入一个化城啊，你感觉到家了，实际没有到家，那只是一个化城让你暂时性休息，那后面你的家还在后面，真正的目的地在后面，就表示说呢这个是一个暂时的中途休息站，不要以为它是究竟，那以成佛作为究竟，法华的思想是一乘教的思想，所以对于既然它设在一乘教的话呢，然后二乘就变得是方便了啊。 那如果以法化来判断的话呢，一乘教就是究竟了，二乘就是不究竟了或者不了义了啊。好，我举这些主是让他在开场白的时候，让他去回顾一下你以前上过佛学课的一些基本基础啊。那这些基础我们稍微理解了之后呢，那接下来今天晚上呢，我采用的方式是这样，我尽量用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多一点时间讲解，过后因为这个内容需要互动讨论，互动欢迎你们提出问题，然后当然扣紧我们晚上的这个主题，然后讨论的话呢，这样的话可能会吸收的更好。因为提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今天晚上我会先从一篇文章的缘起说起，然后再用别人一篇文章作为代序，作为代结语。那今天晚上主要辨别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叫了义不了义，还有在不同的宗派他们怎么判色啊，判教或者判色都可以啊。来，我们先看这篇文章是悟英法师有一篇文章我觉得不错，作为一个序的开始啊。他说在早期的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就是佛陀入灭后有一些看法是以阿育王作为计算开始，当时一个国王叫阿育王啊，阿育王是一个统一当时印度的一个国王，你说他统一也大概大致上就统一了，他跟中国统一整个中国的秦始皇是同一个世纪的人，我算过他们的出生到死亡，如果他们可以见面的话能接触有25年啊，你们猜谁比较老啊？谁比较年轻呢？啊？阿育王比较老啊？
阿育王比较年轻。
啊，这下我们只猜一猜了哈。历史上，为什么呢？因为实质上啊，阿育王的年月在部派也有一些不同的哈，相差有些几十年上百年哈。不过现在呢统一来说的话呢，比较公用的来比较的话，相差25年，我算过他们相差25年，但是呢我记得是秦始皇比较老。哎，我刚讲完我就自己起打一个问号了。好像是阿育王老啊，老一点点啊。我曾经这么想过，如果这两个人碰在再打一场啊，中印就合并了。相不相信？一定有一个输一个赢嘛，中印就不同一家了，对不对啊？这两个人呢，都是统一了中国，一个统一了印度，当然也是非常残暴的过程了 啊杀生无数啊，秦始皇、阿育王都一样啊。那阿育王是因为后来学佛了啊，护持佛教。其实上佛教佛陀的教法，从原来的恒河流域的中下游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没有阿育王佛教不会变成世界佛教，大家赞同吗？不要说世界佛教不会变成整个普遍印度的佛教，它只是一个乡村部落区域性的小小的宗教，可以严格真的是这么说。因为当时有很多宗教宗派修行人，那是在阿育王的推广下，所以也一样的，基督教会变成世界性的宗教，保罗是不能忽略的一个人物。佛教会变成世界性的宗教，阿育王是不能忽略一个人物。所谓人物是当然是指这个人是一个关键人物，不是说唯一的人物。好，好，我们来看一看 一部中论论呢，是说一切有部，站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来报导其他不同部派的特色，听得懂吗？就是站在有部的立场去看其他部派，比如说我们说有18个部派，那他站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去看其他17个部派。那这样的报道呢，首先要注意，就是这个一部中论论如果是说一切有部的东西，他讲他自己的时候应该是会比较到位的，讲别人的时候就不完全到位。所以说一切有部这边，当根据一部中论论来报导说一切有部，说世尊也有不如一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之所以不了义经，那以说一切有部自己的一部中论论在报导的时候，这句话可靠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讲他自家的话啊。然后呢，他这里也记载说，大众部的说法是世尊所说五不如意，佛所说经皆是了义。那这个说法呢，是站在有部的立场，他所知道的大众部，就是佛经到底是了义不了义，从一部中论论的记载认为，大众部认为佛陀所说的经全部是了义的，没有不了义。这个是一个大众部的立场。说一切有部的立场就是呢，佛陀说的经啊，有了义经有不了义经。所以如果一部中论论是说一切有部的，那这个说法的可靠性，他说他自家的话可靠性是比较高的啊。为什么点出这一点呢？因为下面呢，跟西藏的四部中义的定义冲突，因为西藏的四部中义把这两个的部派似乎说倒过来了啊。我这里提醒大家特别注意，所以学西藏四部中义的人呢，你看啊，在后面就会有了，看到吗？毗婆沙宗之说一切有部，跟金布施主张佛说一定了义，没有不了义，看到吗？所以四部中义所说的有部，反而在有部自己的一部中论论不承认这个说法的，反而这个说法是大众部的看法。那根据我个人对佛教史的认知跟经典的判断，应该以一部中论论比较正确啊。四部中义的这个看法是有一点状况的，如果在历史的部派的研究上有一点问题的这个地方啊。不过无论如何，大家读都是自己当时知道的东西做了记录。好，这边我要大家看的就四部中义，看到吗？啊，在对一部中论论这个字，四部一部，看到吗？一部就是意思，其实真中国人真厉害啊！如果你翻，你可能翻诸部中论论，很多部派，其实不同的意思，一就是不同啊，一部中论论就是以不同的部，对不对？所以呢，在西藏人他是四部，对吗？这里是什么呢？一部对四部 ，OK。好，再看对一个中，这里是用什么中轮，西藏是用中义，看到吗？这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了。中你就知道是他所推崇的意思，他的宗旨，他的核心。所以轮有核心义啊，义呢就是他的本义，然后他所推崇的啊。所以当我们今天晚上要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它的中义跟中轮，因为每一个部派都有它的中义跟中轮，中轮就是它核心， 义就是他认为了义的部分。每一个部派都认为自己了义，这个是千真万确，绝对不会错的。大家先记这句话就对了。好，接下来就是他的宗义是什么？每一个部派都说自己了义，了义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先让大家知道一个讯息，我们华人学了义不了义的时候，我们的定义常常落幕在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鼓励大家今天先把它放掉，因为你不放掉，你可能很难理解梵文跟巴利文的原意。暂时放掉不是说你错，放掉它。第一个呢，所谓的了不了义呢，就是就近跟不就近的判断，这个先放掉它，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这个理解。第二，不了义就是世俗地，了义就是圣义地，也把它放掉。因为如果你不放的话，你这个定义就是义部中的其中一个部派的看法而已，理解吗？你跳不出来格局，你看不到别的部派的格局在谈什么。待会我会引很多资料给大家去了解印度人的了不了义，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的理解的啊。因为你从梵文跟巴利去理解，你就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一个语言在影响个人的思维，那个思维跟我们华人的思维，我们华人的思维并很少人去从梵文巴利文去理解他们的思维，我们都是所了解了不了义是经过部派洗刷之后整理之后装饰之后的定义，或者归类之后的定义，这个定义不是梵巴文原来的定义了。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方便就近来判断了不了义，放下啊。第二，世俗地、圣义地，放下，因为这个判断有问题的。为什么说它有问题？它不是了不了义的范文的原意，它是部派归类后的定义啊。如果你不放下，你是走不出部派，看不到义部的差别，看不到世部的差别。你只是落那个其中一派的中伦或者一部派的中义，这样理解吧。所以今天在讲解这个的时候，所以会先提出这个重点啊。这个讲题呢我讲过好几次，不过每一次切入点不同啊。有一次我是直接从梵文巴利文先讲，再讲这段。好，这个我就下面就不看了哈。好，接下来了不了义大家应该很熟悉，会出这个几个字吧，依法不依人，依欲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四依有听过吗？四依对四欲留之有听过吧？啊，这个叫四欲留之对吗？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四依对吗？好，这是再把它框起来。好，甚至我记得是杨玉文老师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搭配，他说清净善知识就是依法不依人，听闻正法就依义不依语，如离思维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法随法行依智不依事，这个配我觉得配得蛮好的哈，配得蛮好的。如果这样来搭配的话呢，了不了义在哪里呢？了不了义就在如离作义是吗？啊，就是你如何如理作义，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不过诸位要注意一个字，这边还有一个义，所以呢实际上涉及到了不了义，完整的在部派讨论了不了义是涉及到这两个范围的，不只是后面的如理作义，包括你听闻的范围都有没有义啊。如果你还依语，你就不答义了，对不对？依了之后你再辨别这义是了啊还是未了， 啊，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说法。我再重复一遍哈，我们要从鱼中然后萃取出义来，对吗？然后再从义中萃取出了不了，对不对啊？明白一个思维模式吧。好，不过呢，中文的了不了，如果按照梵文跟巴利文文法，其实这里就开始我们要学习新的概念了，就是不是新了，应该对我们不了解叫新，应该了解的印度原本的概念，这个叫做过去分词，叫做已了。如果这样分，这个呢是应该继续被引导，那鸠摩罗什也翻成未了，但是它不一定是未来被动分词哈，它是义务啊，义务分词啊，义务被动分词啊。啊，我们先讲到这边，重点在四一跟四一流支里面。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在一个四一流支中是在二跟三，因为你听闻这个教法闻了之后，你就要从鱼中萃取出义，然后呢再透过如离作义呢，在义中辨别出已了未了啊，这样的话呢，这比较通于各个部派广义上的通用的定义了。好吗？到这边有没有困难啊？有困难吗？没困难，没困难我们就下一步骤了，再讲下面呢。好，了义不了义，来，我们先看我们在佛学的一般的定义啊。在佛学大辞典里面说，显了分明，说是究竟之实义，谓之了义。未了未尽之说，看到之说，看到吗？啊，你看到他们的古人呢、啊，在佛学名相的定义上都用那个说，你看见？所以我说你要留意说文法的说法那个地方要留意说，不要直接跳到了不了义而已啊。了义不了义者，那后面就有一个方便跟真实之义名，看到吗？啊。我们一般上呢的归类呢都是很容易了解的，那我们华人在学习了不了义呢，就会这样看，这部经是方便说，所以我定义它为不了义，这部经呢是说得很究竟，我定义为它了义，这是我们华人刚才我说我们暂时要放下的一个逻辑思维。为什么说这个逻辑思维它有缺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绿色立场，你怎么判断这部经叫做方便呢？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呢？当然是我说了算哦，你是谁呀、啊、对不对？别人就反问你了，你是佛吗？那既然你不是佛，那你说了怎么能算呢？我就挑战你了，挑战就部派开始讨论的问题了，这样理解吧。因为在部派之中，他们都会对这部经下判断。哎，我看这个碑，我看完之后我说它不了义。另外呢，一个碑我看完说，嗯，这个了义。像问题呢，你怎么定义？他说，因为这部经啊讲了很多方便法门，所以我定义它不了义。那这部经呢讲了究竟法门，我定义它了义。好，别人就挑战你了。第一，你怎么定义方便就是了义？请问佛陀有说过吗？你怎么定义究竟就是了义？那佛陀有说过吗？这是第一点，佛说啊。第二点，这部经你看起来它是方便，可是我读完之后觉得它是究竟啊，那是你的看法，明白吗？你的看法，我的看法不同啊。所以同一部经可能两个人都会读出一个说究竟一个说方便，这就涉及到呢亲人言中出喜时啊， 所以你看起来很好，是你喜欢，是你个人感觉，它未必是客观，每一个人认为都是方便，可能有些人看起来是就近啊。这时候你们可以立刻联想到吗？如果你在学佛，你听到什么叫方便法门，常听到的，有没有听到什么叫就近法门？有听过吗？这名词常常流传在你的耳朵左右，对不对？围绕着。问题来了，到底谁说了算，谁判断为准？那对于有一些学习自认为圣神究竟法门的人，就会对于别人的方便法门呢判为方便。他判为方便，他未必一定是不善心，也未必是恶意的，只是一个分类啊。当然不可否定，我们是凡夫，可能也会带有一种呢轻视啊，觉得也不过如此，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们凡夫会起慢心，也有可能。但是我们相信古人啊，未必一定是起不善心在做判断，它只是一个分类啊。那我们看呢，在词典中呢，显聊看到吗？如果你能够显聊的，而且说事的，看到吗？你要显聊又说事的，这个叫聊意。所以大家呢，这个词典的定义啊，其实他已经把重点讲出来，只是我们一般人呢、啊、还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这个的定义呢是涉及到梵文的思维模式啊。了不了义在南传佛教第二集25经就有了，它不一定是阿毗达摩以后讨论的，它在经的时代就有了。比如说佛陀说诸比丘有两种人诽谤如来，是哪两种人呢？把未了义经说成已了义，然后把已了义经说成未了义，诸比丘这两种人在诽谤如来。你看呢、啊、有恰你关键词啊，有恰啊，尼亚特尼亚特啊，尼亚加上阿特啊，尼亚特，我们以前都翻成不了义啊，但是严格翻应该是指呢未了义，或者呢等下会再讲解啊。尼塔特尼塔就是阿特，我们这个就翻成了义这个字啊。这个尼白地呢，其实就是佛陀的讲解啊，说明。那 Bigo Body 就放在 interpretation， 就是呢把这个意思有没有讲出来啊。 interpretation 就是佛陀的教法中不了义说成了义，了义说成不了义。好好，这是经，经是这样说的。那 Nia 跟 Nita 呢我这里先引导大家看一下啊，先跳下来看一下。Nit 就刚才看到这个字，有看到吗？Nia 就这个字，这两个字呢 ，Nit 呢跟 Nia 都是来自原来的这个 Nati。Nati 呢 ，Nayati 呢是个动词，梵文一样。它来自词根 root， 就是引导、导、引导、带领啊。所以呢 ，nayati 就是带领、引导 ；nati 这名词呢，就是带领、指导和拿走。好，现在呢，当这个文法上呢，它是一个过去被动分词或者被动式过去分词的时候呢。它就是 past participle， 它就是 nati 啊。那所以它从 nati 的 past participle 的时候，它就变成 nita 呢，就是指什么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引导带领，对不对？它现在就变成了已经被引导啊，已经被引导。 那内亚呢，它是变成了一个动词义务分词的时候呢，它是指它应该被引导，它还没到位，还要继续被引导被带领。所以中文呢，就加个未了义，就这样过来的。未这个字啊，我看有人解读说这是未来被动分词，这说法用未来来看不太一样哈、哦，因为呢，在巴利文法范文里面，未来式是另外一个意思哈、哦。这里应该是动词义务，为什么用义务呢？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的哈、哦。义务就是应该做，有 duty， 有责任，有义务啊。哦，然后呢，它本身呢，应该就是一个义务的意思，应该啊。所以呢，这个 need 跟 nia 呢，是从巴利文的 neti 过来的，或者梵文啊。utter 是什么意思呢 ？utter 基本上有三个意思，虽然可以分到很多，但大致是这三个。utter 是意义，还有利益，还有目的，或者用需要也可以哈。以什么目的，以什么需要啊？所以在 utter 的时候呢，就是指呢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目的或是需要。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它的巴利文或者梵文出现 nitat， 就是呢已经被引导到那个意思去了，或者已经被引导到它的好处去了，或者已经被引导到那个目的或者它的需要去了。比如说你有需要，我就为你开示，我开示完之后，我的指导，请问有没有引导到你所需要的目的去？你亚的应该被引导到意义、利益、目的跟需要。那如果对于一个过去分词，有些人就放个为啊，也可以了，有帮助思维了。不过比较严谨一点，应该用因被引导，一个已被引导啊。我们这样理解的，现在对于什么是了义不了义啊，我们现在开始来看了。我现在带领大家，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感觉，因为你们有上过阿毗达摩。不管你学的是南传阿毗达摩、有部阿毗达摩，都是上座部的体系。上座部佛教对于了不了义，它有一贯的作风，不管巴利还是有部，都有一致性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在前面看这部经 2.25 经，它的注释阿德嘎德啊。That 就词中 ，Ekabugaro 啊，就是有一个人 ，Bikawe 朱比丘有一个人 ，Twenty 就是两个人啊，有两个人啊，或者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等等，凡是这些经讲到，还有说到一个人呐、啊、两个人呐、啊、三个人呐、啊，用这种人称啊，就用人的那种描述呢。这里就说未了义经，因为即使是佛陀等正觉者在这里说，纵使是佛陀呢，他在这里说有诸比丘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等等，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是未了义的，对不对？因为呢，依这个第一义啊，圣义地来讲，没有什么人的存在， 读过阿毗达摩知道吗？在圣义地看起来没有人的存在，那是什么？只有名色，心心所色即涅槃，色一切法尽无疑，有印象吧？哎，对于已经上过阿毗达摩的人，讲起来比较有点相应哈啊。好，告诉诸位，经这么说，注释书这么定义，你要把这两个文献的价值观，在一个信仰上，作为一个信徒，他可能会用这个注释书去解这部经，就认为佛陀也是这样解的。你们听得懂吗？即是说呢，佛陀说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那我们呢就说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呢叫做不了义。然后呢，真正了义的是说名色这些自相，乃至无常苦我的共相是了义，是不是？有概念吧？哈，好，这样的一个分类，是俨然是典型上座部阿毗达摩的归类。这个就是世俗地不了义，圣义地是了义，但把此已经露出来了，你看得出来吗？好，这个阿毗达摩的定义是否佛陀本怀是这样呢？不要太快的认同。我讲了一句话，你后面解说我的话，第三者听起来好像你说的就是我的话，说不定等下我跳出来说你所说的跟我不太一样。当然如果今天注释书这么说了之后，佛陀出来说是还是不是好呢？我们在学习佛法上、信仰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相信啊这个注释书，但是在理智上呢，你还是要辨别注释书跟佛陀的言教中间距离的几百年。注释书的作者本身不是佛陀，他是佛弟子，所以他也是曾经尝试的去厘清、去梳理一些教理，让后人好懂，但是他不免会有他的价值观、他的判断，所以呢还有他的预设立场。所以当你看到这部经的时候，上座部你看到吗？这边我就把它打出来，心心所摄即涅槃。你们读是阿毗达摩议论的寄颂还记得吗？啊，这就是第一义啊，啊，摄一切法尽无疑。什么叫阿毗达摩特桑嘎合？阿毗达摩叫阿特，就是阿毗达摩特，阿毗达摩叫阿特，就是阿毗达摩特。桑嘎合，桑嘎合是收摄，摄像我们说僧伽啊，出家人桑嘎是摄的意思啊。摄呢，桑嘎合有两个意思，一个摄，一个爱护。像在经典里面提到说，你要爱护你的太太，爱护你的小孩，爱护你的先生，那他用的也是桑嘎合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大家应该也很熟的，四摄法，爱与利心同事，还记得吗？啊，其实啊，那个四摄法是指四种有爱护心的作为。讲话有爱护嘛，爱语咯，例行啊，同事啊，其实这里用爱护会更好，不是色，是爱护。注释书就是只是一种爱护啊。啊，好，我们在上座部系统里面啊，他们是这样的，上座部系统呢认为圣义的东西、第一的东西啊，就是这四个 啊，圣义法啊，我们圣义吧啊，是这四个，这样好懂吧啊？这圣义啦，世俗是什么呢？世俗是什么？食色，我们的翻译概念是不是啊？或者呢，叫做什么呢？三摩地撒丘，三摩地呢？我们其实中文有一个四个字的成语形容的很好，叫做约定俗成。啊，就是约定俗成，就是我们中文描述说约定俗成，就大家约定的是世俗人定义的啊，叫世俗地啊。然后呢，心所涉及涅槃是圣义地，但是你们可能。后来你们也读中观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中观呢，它只承认涅槃或者空为圣义的，它不承认施舍概念的世俗地啊之外呢，它也不承认心所摄乃至什么呢，乃至共相啊。所以在中观间来讲的话呢，世俗还有什么呢，世俗地啊，它的定义就是我先整理一下啊，在中观的立场来看，圣义它只承认涅槃一个，然后呢，对于世俗地呢，他说施舍是世俗地，还有呢，心所摄及无常苦无我都是世俗地，这是中观的归类法。以前我在读应顺导师的《性空学探源》，他里面就讨论到一个问题，他说无常是世俗还是圣义啊？他的答案说无常是四谛六部，有印象吗？好，告诉诸位，这就是应顺导师用了中观的判舍方法来的啊。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辨别，站在巴利佛教跟说一切有部的话呢，无常苦无我是圣义，不是世俗啊。那当时我一直百思不解，应顺导师为什么把无常放在世俗，后来才知道学了中观啊，像四不种影就知道，四不种影就是把无常放在世俗啊。意思这样啊，当然大家应该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应顺导师的中观深受法尊法师的影响，法尊法师深受格鲁巴的影响，格鲁巴就是中国八大师的中观见啊的影响啊。当然导师也不是那么简单，他有他自己判色，但是他的确是深受过中国八大师的这些影响啊。好，这个世俗圣义呢，来你来看啊，我们讲到这边在衍生了法集论达摩桑嘎尼阿德嘎特，就是呢觉云论师的注释书，他说阿尼恰就是无常，阿蒂等等瓦舍那啊，就是依语啊，无常等 vivi deti 就是当做 instrument 的工具格哈，一这个所谓的这个毗婆舍那呢这边我弄掉自己前面一个 vipassana 哈，我看看有没有啊，对对 vipassana 在这后面啊， vipassana 什么 vipassana 呢，其实比较正确的应该这样翻可能会更吻合，这样翻可能会更吻合哈，以无常等种种观，看到吗 ？Vipassana 这个 Vipassana 是怎么构成的呢？ 就是 V。V 就是我们翻啊，不用中文了。V 就是种种的意思。啊，帕萨呢，看见啊，帕萨提啊，看见在动词里面看见。所以呢 ，V 在巴利的阿德扎德就是指种种的多角度、多方面的观啊。然后呢，阿卡的 he 以这种形象啊。来看见这些法诸法叫做 vipassana 啊，玄奘大师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他对瑜伽师地论对 vipassana 的 v 呢，是翻成周遍的意思，周遍也是这个意思了哈，多角度很单啊。所以 Vipassana 呢，近代人翻成内观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佛陀的观不只有内观，还有外观、过去观、现在观、种种观，所以 insight 这个字呢是没有错的，翻成洞察。但是呢，有一些重过度重内观而不外观的系统，还刻意性的呢把这个 in 当作 prefix 来解读， in 加上 sight 再把它分解，这个就是有手脚在里面的了。那早期的古德他在英文翻 insight 并不是一个故意翻成内观，而是 insight 是洞察，因为 vipassana 直接有洞察的意思。但是呢，可能有些人觉得 in 加 sight 也不错，所以呢我看到一些故意解读 in 啊分号 sight 这个 insight 就内观就跑出来了。我常常呼吁翻译的人啊，最好尊重一下梵文巴利文的原意，而不是用自己所好去翻它，翻的话会跑得越跑越远了。玄奘大师都不会这样翻的哈，周遍观啊，种种观啊，巴利注释一向来就是种种观，那他也在解说什么叫种种观呢？有几个，一个是落过去、落现在、落未来、落内、落外、落出、落细、落远、落近、落胜、落劣，杂含经中包括分别论一开始注解五蕴也是用的是一个角度叫种种观。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呢心种种心，种种心所种种色啊，当然最后不是种种涅槃呐、啊，对对大家记得在巴利佛教的 Vipassana 只用在有为法，道地的时候以涅槃无所缘不叫 Vipassana， 大家记得哈，一定以生灭法、有为法为所缘，它一定是无常苦无我才叫 Vipassana， 在道地以涅槃为所缘的定义不叫 Vipassana、啊、为什么呢？因为 Vipassana 是法住智，涅槃字不能叫 vipassana， 这是巴利佛教一个严格切开的地方、哦、不能把它 混在一起来谈。好，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没有人的概念，如实之见名色，对不对？还体悟无常苦我等，那这个叫做了义。凡之呢回味了意，这样好懂吗？讲到这边，请问大家讲到这边有没有可以建立一个上座部对了不了意一个初步概念？可以哈，好，告诉各位哈，这个概念呢、就是巴利佛教很大胆的一个预设立场，他把阿毗达玛的定义就是这样定义出来的啦。好，这边我就开始把它搬上去。请问大家，你们在学阿毗达玛的时候，你们有看到《Bhikkhu Bodhi》这本书里面呢、啊，中文翻成《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就是它的原文英文版《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rma》，里面对阿毗达玛它引用的一些后人的定义注释。解读什么叫阿毗达玛，大家有没有印象？什么叫阿毗达玛？阿毗 就是超越，对不对？ Dhamma 是法，那个法是指经典，阿毗达玛超越经典，有印象吗？有吧？你会不会觉得很狂妄？啊，我告诉诸位哈，当我们在学的时候没关系，去理解它就好，但是你碰到一些重经学派，尤其斯里兰卡啊，或者重尼卡亚阿含经的人，他可以跟你辩论到底的。这个因为这个定义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一开场吧，也定义阿毗达玛，但是他并没有说超越经典，他指的是什么？是指对法相法，是所以中文呢一定翻成对法论，你注意到吗？啊，俱舍论呢、啊？俱舍论跟阿毗达摩有一个共同点，阿毗达摩果舍跟阿毗达摩塔桑嘎合，果舍是什么？果舍一个小盒子或者夹啊，就是把很多珠宝啊精华都放在一个小盒子去，浓缩版。阿毗达玛这三个和三个和也是收摄啊，重要意义好的东西放在一起，所以你学俱舍论，哎，也是开展到很广啊。它两部论呢有一些共同点，其实要对照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玛特三个哈，不是俱舍论，应该是阿毗昙心论啊，阿毗昙心论会更好。这部论会更好，因为这部论才是真正有部的东西啊。俱舍论其实讲有部，后面再批有部的，它是用经部师的角度在解说的哈。如果大家真正要看到有部的浓缩版呢，应该是这个才对。阿毗昙心论啊，汉译本有，我们大藏经里面有这部哈。阿毗达玛，阿毗呢其实是卓越的意思，阿毗是卓越的意思，达玛就是法，其实应该指卓越法，或者呢阿毗又有对象的意思，所以呢中文早期啊，玄奘大师翻成对法相法，有没有？为什么对法相法呢？在这里值得跟大家做个介绍，它非常重要。当佛陀入灭后第一次与安居，五百阿罗汉结集出来的圣典，这些圣典呢被称它为相应修陀罗，这些圣典目前保留在扎含经里面的部分也是相应部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呢古德呢为了记得这些东西浓缩了编了张纲举目，编了一个目录出来，这个目录我们现在叫目录，早期叫做 Madhika 本母，这个本母呢就让你能够记得内容是什么，他们张纲举目用了本母架构来记得，那个本母内容无非就是运处缘起根地界道品，就是这七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相应修陀罗的最早的本母架构，这本母架构呢一直都流传在佛弟子的心中，他们呢都念之在兹，不会忘记的。其实包括大乘般若经的架构都是用了这几个重点，包括心经也是这个重点，包括分别论的架构，你打开这个 Vibhanga 的架构也是这个架构，你打开法蕴足论的架构也是这个架构，你打开瑜伽世界色系色识分也是这个架构，你看心经所讲的内容，从五蕴从六处从十八界从缘起从四圣地也是讲这个架构，所以这个架构其实一直在流传在佛弟子的心中，他们都知道这是本母啊。那对一件殊胜的法，阿毗达玛的开始是对一件殊胜法给予注解，他不单只张纲举目，还萃取出精华，特别在地狱一次结集的相应修多罗的这些重要内容，尤其导向于解脱法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着它向着它作为解说，或者用现在 名词可能叫标榜，这样可以理解吧？哈，好，对法开始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包括《中阿含经》提到比丘们在《沙罗林经》里面论阿毗达摩论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论那些殊胜的法义啊，殊胜法义、卓越的法义，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巴利佛教呢，出现了一个解说呢，为了标榜这个阿毗达摩的卓越呢，就说我们超越已经，超越已经的这个定义其实也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站在他的判设立场，经有了义不了义，不管南传说一切有部。一部中论人的说法比较正确的，因为上座部呢都认为经是有了义不了义的啊，只有大众部认为佛说已经全通了义，没有不了义的啊。所以刚才各位看到吗，这部真知部啊，你不要以为真知部这部经有大众部一定有，未必的啊。真知部呢是南传的这部经典呢，很明显他就从经里面就看出佛说有了义不了义了。你把我不了义说成了义，把我说了义说不了义，就明显佛陀承认他自己的说法了义不了义啊，对不对？但是大众部有没有这部经很难可考了，因为大众部的真一阿含我们今天没有这部经的记载啊。但是是不是我们流失不知道，他对不回去啊，没有这样的经，所以才会说，才会在西藏佛教也会传说说一切有部有什么看法，因为他们的经的有点不同。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传承呢，上座部佛教呢就用了一个处理方式呢，就是认为经里面有了不了义，有这些世俗跟圣义，他就用这个架构去看。这样的话既然有了义跟不了义，我现在呢我就要把一些重点的东西拉出来，或者说圣意东西拉出来。所以阿毗达摩的重点是把巴拉玛达萨车第一地圣意法抽出来，世俗法不要，我只谈圣意法。所以这样的话呢，虽然经有100公斤呢重量在里面，但是这100公斤的黄金是跟石头啊泥土掺杂在一起，那我从金矿中也抽取了100公斤的纯黄金出来，我的价值我的 value 就超过它了，所以我超越已经，理解吧？在精华价值上是超越于它的，这样定义看起来也有它的道理了哈。不过呢诸位，上座部一向的定义，不管有部还是南传，都用了世俗跟圣义地来判设的啊。基本上他们会认为圣义地就是了义，世俗地是不了义啊。我们先跳下面哈。三摩地沙丘，三摩地就是啊世俗的。啊，帕拉玛德沙车就是最高的第一的。来，我们看，这是很典型的说一切有不有的经典，第一空经、三三五经，大家如果对读过再读瑜伽师地论就比较容易懂了。这里很明显直接用到第一义、圣义跟世俗，所以在经里面说一切有不，刚才引的是巴利佛教，还记得吗？第二集25经，在扎罕说一切有部里面也看得到有世俗地跟圣义地的判断哈。那这边呢他说地义就圣义的，圣义空，还有俗数法就世俗地，世俗的啊。所谓的圣义空呢，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对不对？这是圣义。然后呢世俗法呢，持有故彼有，持身故彼身，是世俗法啊。啊，这个定义经是这么说，当然你可以对照真一阿含的哈。然后呢，这部经呢注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提到，用世俗地空跟圣义地空来判断，就是说对这部经，他用世俗圣义来判断，用世俗地圣义地来归类， 其实这瑜伽实践不用太多归类，看这部经大概也能归类出来了，只是瑜伽实践再次的做了个归类，这就是说引导大家看这部经，主要是看出上座部佛教用世俗跟圣意来判断，它的圣意是指什么呢？延生时我有来去，灭时我有去处，其实这个是不来不去呀、啊。八部中道的其中一个中观就提到嘛，哈、啊，所以呢，言不识而生，生以灭尽。但是这里就提到了有业报而无作者，哈、啊，这句话是蛮出名的，哈、啊。那这是一个归类法，那这个归类法是上座部的特色。好、啊，我们再看大智度论。讲解大智度论之前呢，你们再看一个颂，中观中论里面的观四谛品啊，这些颂也是非常出名的啊。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意义世俗谛二第一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与二谛，则以身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好，顺序上俗谛，依俗谛才得第一义，对吗？依第一义才得涅槃，对吗？所以呢，在中论的立场看起来，这个是俗谛，这是圣义谛，这是涅槃啊。当然你们天台宗空假中三观也可以从这边开展出来，有另外一个定义了啊。那这个定义呢，大家可以留意了。我们现在人学中观，是否你真的是学到中观，还是你是学到中观学派中的某一个支派的定义？你们能够辨别得出来吗？你学的是中观，还是真的是龙树的中观，还是学到后期某一个祖师的中观？你能分得出来吗？这是不容易辨别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学中观，很少人直接去读梵文本，直接是真的是看梵文本就悟到了。我们一定会配合注释书，你一用注释书你就落入宗派，相不相信？比如说我现在用中阁八大师的中观见去解读龙树的时候，格鲁巴系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他是我们格鲁巴是黄教的创始人嘛。但是各位知不知道，在西藏佛教不是这样简单看待的啊？宁玛巴、萨迦巴、歌举巴对龙树菩萨的中观见是有意见的啊。比如说萨迦巴很有名的一个祖师啊，曾经呢就提出，比如说像当时西藏有一个派系啊，叫噶当派啊。噶当派呢，他在解读龙树的中论的时候，他就认为啊，应该最后啊要有一个清净的涅槃真如，不能只破而不立，要有立。中阁巴大师的中观间有一个很擅长，也是大家在学中观可能常常用的，但是特别小心，就是要破而不立。破而不立其实是中阁巴大师的中观间，为什么呢？因为在西藏佛教不认为龙树是破而不立，在萨迦巴认为龙树菩萨有破有立，然后噶当派呢认为龙树是有立。所以呢，萨迦巴就说中阁巴大师的中观见有断见，然后噶当派的中观见有长见，我的萨迦巴是中观见啊。所以当大家一直在用破而不立破而不立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已经掉进去了某个部派或者支派的中观见啊。因为在西藏不竟然用破不立，破不立其实典型是格鲁巴的中观见，或者正极严谨的锁定 是中格法的总关键。至少我自己在跟西藏的长老学习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这样啊。你们可以查一查，萨迦是中沙系统萨迦巴哈。萨迦有一位祖师写了一本书，就品破中格巴的中关键，他就提出他至少他的看法了哈，他的看法认为中格巴的中关键不中观不中，认为有断，他认为啊，他提出呢，甚至也品破戈当巴认为，因为从他的角度看，戈当巴有如来藏的味道，他认为有常见啊，破不立的这个立场，他觉得有断见。那过后呢，中格巴这个系统格鲁巴呢，又写了书，又评论萨迦巴，萨迦巴弟子又评论回去，到今天没完没了。不过我告诉大家一个特色，就是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不要一开始用破而不立认为是龙树的本意，有可能是中格巴大师的看法。至少我得到的教育资讯资料是这样哈，因为其他部派并不是用破而不立，而是用有破有立。为什么呢？他们说，你看，不依世俗就是立，看到吗？你没有依世俗，你不得第一，不得第一，不得涅槃。所以呢，并不是破而不立，龙树是有破有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呢，就是大智度论了。因为我在看大智度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尽量不要用太后期的一些立场来定义的话呢，我发现如果我们用后期中观见的定义啊，那只有圣义谛是了义，对不对？因为涅槃才了义嘛。你看我们前面就讲嘛，中观见啊，其实他不承认心啊、心所啊这些的啊，他直接是谈空，涅槃是了义。好，或者大智度论要看之前，我先引导大家看一下西藏佛教怎么谈这个问题吧。啊，你看西藏佛教，谈西藏佛教是一定要谈解深密经了。解深密经里面就提到啊，三十教，大家有这个教育概念吗？刚才讲中观，这是瑜伽哈，瑜伽行派呢，它主要依的经，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就解深密经哈，后来的弟子在注解解深密经呢，有所谓的很多论师嘛，啊，就是有所谓十大论师啊。那注解解深密经最代表性的就是以护法作为代表的十家柔和十家，以独尊护法为主，就是成为师论了。成为师论就注解解深密经了。解深密经就认为佛陀一代的原教圣教呢，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始教、第二始教和第三始教，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啊。然后呢，讲四圣谛、十二因缘，这些是小乘教，而且呢他谈有，看到吗？重点在讲有，所以他判为下品非了义教。好惨啊。不过诸位，你看得出来吗？其实这边呢比较像在讲有部的东西来的，因为有部谈三世十有法体恒存的东西啊。然后呢，后来波尔跟龙树的中观呢，是破斥有部的东西特别多。你讲有，我来讲空啊，啊，所以第二死掉呢，重遮，看到吗？重在遮啊，在重破而谈空的大乘空性教。但是呢，在解深密经认为它是隐秘教啊，它谈空，它是上品非了义教。原来不了义啊，还可以分下品和上品啊，它还不错，没有一个中品啊，上品。那你看到它用隐秘，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龙树的空是透过遮来他显空的话呢，他认为 这个空变成隐秘的，你的生意是隐秘性含藏在里面显不出来，而我是显聊，看到吗？我直接就把空讲出来，我不需要去一直用破，我可以用正面的凸显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用个例子吧，破邪才能显正，破除邪而显正，这个说法不完全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佛陀在阿含经中，在原始教典中也用了很多破斥我们的烦恼，对不对？不过你们细细去思维阿含经是不是真的用破来显出涅槃？因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破可以帮助显出涅槃，这个大家不会有异议的。但是破了之后，一直用破，这样当你要破的时候，你是不是以某个烦恼为所缘？是不是？你才能进一步去破它嘛？可是，在巴利佛教来看，他不会竟然用这个方法，他一定在种性智，就是一个转换，有为所缘变无为所缘，涅槃为所缘。既然以涅槃为所缘，这个涅槃不可能再破了，对不对？所以呢，站在像巴利佛教，包括有目大智上也是如此。其实后来瑜伽师地论也受一些行派也受这个影响，就认为不能只是破的，你必须还要以三性再三五性，遍计所知性，依他体性，圆成实性，说有再说无，三性再三五性嘛，对不对？所以空有的相融，而且呢，到后面呢，瑜伽师地论一样跟南传提出涅槃为所缘。但是中论中观学派大多数不赞同涅槃为所缘的，他认为涅槃不是所缘，因为有所缘就是有所有，讲明白吗？但是呢，我说西藏的哥当派呢认为涅槃是所缘，一定有一个所缘，而且是清净的如来藏本性清净的那个东西。那萨迦巴就说呢，这个是常见，认为涅槃都没有的中国八大师你有断见，就像评论了，如果连涅槃都没有你如何修呢？其实冲突最大是哥当派跟格鲁巴这两个，因为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嘛。萨迦巴立场是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能说完全有的啊。比如说你说涅槃都没有的话呢，你如何依涅槃为所缘呢？所以中观呢，他认为你这样解读不对的。那当然呢，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最了解龙树的。那我也问过一些西藏长老，到底谁才对呢？他说也很难说了。每一个宗派都认为我掌握龙树是最彻底的。站在中格巴大师立场，他认为涅槃不应该是所缘。你们学中论应该知道，涅槃为所缘仍然是常见的，也自信见了，所以仍然要破啊。不，问题是你破完之后，你依何为准？他说你无所建立，所以你的空呢是涅槃是隐秘性的，你是透过破来显，你如何彰显呢？所以你的空是隐秘的。那我呢解生密经这个伪识系统呢是显了跟你相对的，所以站在这立场来看呢，我是了义教。好，讲到这边大家知道什么叫了义不了义了吗？就是你能不能够，你的教理是不是已经送到位，已经引导到位？如果你还没引导到位，你叫不了义。你比如说站在解释密经的立场来看，众空学派的人讲的空是不了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空是隐秘教，他没有显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得吗，什么叫做尼他的阿特是什么意思？意义目的地，对不对？利益，你有没有送到目的地？你的教说实教嘛，看到吗？你的教有没有把那个目的地搭出来？所以在解释密经立场认为 重空学派不了义，他没有送到位，所以对空大乘空性还有隐秘叫未了义。未了义是什么意思？还记得吗？应该被引导，应被引导了哈，这样就知道了。什么叫了义呢？已被引导，就理解了。所以呢，他说站在解深密经来说，他是直接把空大乘空义显了，他已经被引导到位了。这个呢，还需要被引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四部种义，四部种义的解说，你们找书也好，网络也好，很多西藏的这些弘法人员都有讲过。那现在这个是昌宗仁波切的其中一个，很多人解读过了哈，你们都可以看，都在解说这四部。在西藏佛学上呢，一个受训练的人，他们是要必读四部种义的啊。台湾的日慧老法师也写过四部中义解释啊，在苗栗观自在南洛的这位日常法师的师兄，这长老在世的时候我去见过他哈，日慧长老，他曾经写过四部中义啊，注解你们可以参考啊。但是他的第一个定义跟义不中论论是相反的哈，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稍微保留这个定义，跟今天的学者所整理出来的答案有点不同哈。佛经一定是了义，没有不了义的啊，这个就有出入了。所谓的了义，就是呢，义如其语，知道吗？义是目的地。你讲的话是不是达到那个目的地？如果你讲的话还没有送到目的地，叫做不了义。义如其语，或者如缘而取，这个字是在西藏佛学上常用的翻译中文用词，就是说你所开示的这个内容有没有送到那目的地。你比如说你讲的这句话是不是如因果上，如实际上也真的达到，有达到就叫了义，没达到不了义。所以没达到呢，还需要继续再引导啊。比如说你从你的家来菩提学会啊，然后呢你的 GPS 一射就射到位置，准准就到菩提学会的话呢，你的 GPS 就叫了义。因为呢它射入起点，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射不到，你就问别人，别人说哦，对，菩提学会这地址不好找，不过你可以找附近的加油站啊、CVS 啊某个地方。哦，对对的，好的，你到了那边再打电话给我，我再过去带你过来。那这样呢，你的 GPS 设的那个加油站啊、CVS 呢，对菩提学会为目的地来说，那个叫不了义。为什么？他还需要到了那边，还要继续再引导进来。讲到这边是不是比较好懂一点什么叫了义不了义一点了？好，韦氏呢，了义经是如缘而取，看到吗？为什么韦氏不只是破还不够，你要讲出什么是了义啊，你不能说破破破破破，那最后了义是什么？破完那个剩下就是了义。问题是破到几时啊？问题来了，在韦氏立场上不了义，中观不了义，为什么？你是破，你没凸显出来。那韦氏是把涅槃凸显出来的，圆成实啊，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破的是什么呢？遍计所值啊，对不对？那在依他起，我是圆成实，我圆成实呢，那空义涅槃义我是凸显了。所以呢，站在韦氏来看，三始教呢是第三转是了义的，然后呢在婆沙跟金部认为第一转是了义。所以各位知道呢，他讲的三始教是偏中是婆沙中了，有部了，不一定是原始佛教的阿含跟尼迦耶啊。中观又分两派，一个呢是轻便的秩序派，一个是中观佛护，包括后来越称的应承派。现在西藏佛教呢 据说自称四大教派都是应承派，他们都是应承派的后代啊。秩序派在西藏佛教好像没有一个传承，不过只是有一些应承派中认同秩序派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应承派的。同样中观，你看他们对了不了义定义就不同了。什么叫了义？秩序派认为如缘而取，直接说空性，看到吗？它跟唯识类似，所以秩序派基本上是有经部师跟唯识的吸收一些精华在里面，或者价值观判断方法。比如说字义上直接承许的，看到吗？直接承许的，而且直接说空性的，比如说般若两万五千颂，般若十万颂，他讲的是地时空圣义空，不仅如言而取，直接说空性，所以这些经是了义。但是般若心经虽然讲空性，但是直接所说的空只是自相空，不是地时空圣义空，他还需要在引导引申解释，看到吗？还需要，你看西藏人对这个 Naya 的定义是理解的，看到了吗？ Naya 是什么？还需要被引导。所以你看西藏的人，因为他们藏文的翻译上比较接近梵文，所以理解的文法，他们也有文法的问题。我们中文中国人谈了不了一定是讲究竟不究竟，你用究竟不究竟去解，你就解的你就开始就头晕了。其实他是就是所谓的不了，就是当你还需要再引申再解释，而且如言而取，不可如言而取，就是说你的话直接讲，虽然讲空性，可是你只能自相空，你没有引导到更了义的圣义空去的时候是不了义的。不了义是什么呢？讲世俗地的就不了义，或者字义上不能直接达到意犹未尽，就是不了义。你的意，你的语词送不到位，送不到目的地，不能直接从字义上承许，随任何一个定义，世俗地字义上不能承许，都是不了义。应承派看法不同，应承派认为呢，所谓了义直接讲空性就是了义，不管你讲这个自相还是圣义都是了义。不了义呢，讲世俗地叫不了义。所以呢，应承派跟秩序派来看，秩序派的这个不了义呢比较广泛一点，应承派呢比较只锁在世俗地，看到吗？圣义地一定是了义，世俗地一定不了义，很简单理解。应承派不是这样，应承派认为不了义，纵使在圣义上，在应承派看来是圣义了义的，但是自相空他认为还是不了义。为什么呢？他还需要再引导，因为自相，你们学阿毗达摩很简单，我这样简着，自相共相才涅槃，好懂吗？自相共相才涅槃。所以呢，你到达涅槃了没有？没有到达，你只讲到自相空啊，这样的话还不够的，你必须要到涅槃，所以你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还是不够，所以站在他立场看是不了义，就是还需要被引导。所以应承派呢的认为呢，了义就内涵已经达到究竟，不需要再引申解释，所以只要讲空性就是了义，反之解说无常是不了义，讲到着执已知不了义，这个是共相不了义，这个是概念不了义。你们看得出他们的预设立场是不是有差别？这蠢然是预设立场来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不认同，你必须认同，这个叫中义。中义就是俺的本位，俺的立场，这样理解了吧？啊，所以你在学四大教派的时候，四不中义，你要学习他教法之前，先了解他中义在哪里。中就是他的宗旨、本位、安设、安立的了义在哪，然后接下来他的教理都是为了引导到你到他的目的地去的。可以肯定一点，他们都没有害人的，他都是好意的，但是他们在归类上不同。从你家过来这边，请问有几英里？ 或者问你，请问从你家过来这里有几公里，你用英里还是用公里都没有关系，他就在做一些引导啊。但是呢，他们安身立场不同。还有一点呢，对于比如说自相空，他们不了意，秩序派认为你应该还要再引导。所以纵使你讲空，印成派说说空就是了意，在秩序派认为说空还分了不了意，再分两种。好，好，讲了这些之后，回来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定义跟我们现在一般认知认为中观学派，这些学派认为生意才了意，冲突了。同样是中观学派，你们看啊，了意经一切智人，你看啊，用人来讲，你看智人中佛第一是了意，把世俗地也放进去了意，你没注意到？如果按照中观学派，记得中观跟中观学派是两回事，中观是龙树本意，中观学派是弟子的解说，你分得出来吧？啊，好，大智度论是不是龙树所造，在佛教界是争论的，一顺导师认为是，但是日本学者基本认为不是，但是纵使不是，他也肯定中观学派是非常古老的初期中观学派的著作啊，这点意见不会太大差别啊。你看罗什法师距离时间也不会太久，他那年代就已经翻译出来了，所以是非常古老的。但是在这边呢，了义的定义，你看一切智人很明显是 Samudisacca 是世俗地，但是呢说说一切智慧人中啊佛第一，他说这是了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世间所有智慧的人啊，佛陀的智慧第一，他认为这个说法是到位的，说到底的，说到很具，说到到位了，不需要再引导了，因为到佛是最高的境界了。一切诸经书中佛法第一，一切众生中比丘第一，是一种赞美，对不对？佛法生三宝嘛，这样的一个赞美认为是了义的。还有再看布施，做布施能得大富贵是了义，持戒能升天是了义，只要这些经都叫了义经，看到了吧？请问他用世俗地生义地来判断吗？显然不是啊。所以当我们一直在用中观学派的立场用圣义地来判断，这样的话呢，佛陀这些说法都是不了义的，看到吗？可是大智尊认为是了义的，就看到问题了吧？所以中观学派也不竟然 一家一元堂一家说了算的。大智度论如果你说它不是龙树，也至少是弟子的作品吧，中观学派的作品吧，至少它不是这样定义了，明显推翻圣义地作为了义的定义，完全颠覆了啊。然后他下面还有说呢，诶，这段话怎么会少掉？我大智度论中还有一段，没关系，念完它哈。如说法师说法有五种力，一则大富，二则人所爱，三则端正，四则名声，后者得涅槃，五者后得涅槃，是为未了义。下面我原来还有打进去大智度论的意思的哈。奇怪，在这篇怎么会跑掉了？在这边，这个应该要把它补回去了，脱落了啊，不好意思，这边还有一段呢，我重复了。好，看回上面这个哈，他有解说，为什么说他不了义呢？不识得大福是了义，是为寥寥可解，很容易理解。你看，很明显，世俗地是为是了义的。所以这边来说，我告诉大家，站在大智度论的立场， 这个解说是同理大众部的。佛说法一切都了义，没有不了义。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说过，我不说没有意义的话，那意义就是意阿特，然后我说的话一定有意义，所以就叫了义。为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想持戒想升天的人，持戒功德能升天，这个因是对得上果的，所以呢持戒而升天是了义。不一定要用圣，不一定要用气理来说，他自己是用气机来说，用世俗地来说都通的啊。所以布施可以得大福，布施得大富贵是非常了义，很容易解。他说说法呢没有财施而言得福，得福的话呢是说法人是怎么得呢？所以呢你说法没有做财施，你也说你可能得到大富贵，不是不合理吗？那得大富贵怎么解说成合理呢？说法的人呢种种赞叹布施，然后破除别人的坚定心，也破除自己的坚定心，因此而得福，所以叫不了义。这是不是辗转了？辗转了吗？中间还要转呢 啊但是呢如果你说布施得大福，持戒能升天是了义。为什么呢？一布施就是得大富贵的嘛，然后呢持戒是升天嘛，这个在因果理上是通的。说法怎么会得大富贵呢？说法不会得大富贵的，对不对？说法得的是另外的果报吗？可是为什么这里说呢？他说因为在说法过程中那赞叹布施，那布施呢那这个呢破除我们的坚贪，坚贪破除自己也破除，别人也破除而得富，有一种辗转。所以龙树呢或者大智度论呢在这里他就解说为什么叫不了，叫未了。看到吗？他们龙鸠摩罗什用未了来翻译了，未了就是还需要被引导。然后呢布施得大福不需要引导，因为他的话布施得大本来就因果是对应的啊。好，讲到这里了，大家的概念上如何？是不是跟我们一般理解，先回到这个字来看它就好懂了啊？就是呢，nidata，我们翻成了义，实际上是已经被引导到目的地了，引导到那个利益去，引导到意识去了。包括你讲的话是如言而取，知道吗？啊，如言你讲的话也交到那边去了。Niyata 就应该被引导。那我来问大家，杂含真执部第四集第四集有一部经，有一对夫妻来见佛陀，先生跟佛陀说，佛陀我很疼爱我太太，然后我们相守一辈子的非常好，佛陀我想来世再跟我太太重逢，再在一起。你干嘛皱眉头？你看他笑得很开心，你皱眉头。开玩笑。然后太太呢跟佛陀说：“佛陀，是的，我们非常恩爱，我也是一样的。”啊，男的也跟佛陀说：“佛陀，这一生中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太太的事情，包括婚外情这些。”那太太也说：“是的，我中我先生，我也没有犯过任何的这种欲邪行。那我希望来世我也可以跟我先生在一起。”请问，如果你是佛陀，你会怎么回答呢？这时候，这对夫妻，他是希望佛陀能够指导到他来世再在一起。佛陀的回答绝对不会告诉他爱河千池浪，苦海万重波的。佛陀会告诉他：很好很好，我现在教你们四个方法，这四个方法你们做得到，你们来世就可以在一起了。请问这部经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开始出思考题了。
你刚才大智度的说法应该是了义。
对，大智度的说法是了义的，没错。如果在上座部角度呢，不了义。为什么？为什么不了义？因为他没有看到心心所涉及涅槃呢。上座部的了义是什么呢？因为大家记得，因为上座部一开始定义了义的时候，他就锁定本母玛蒂格是 Vipassana 出世间的东西来定义他的，他种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是出世间的，是涅槃的，是很高的境界的啊。然后呢，阿特意是什么？利益、目的地、想要。所以呢，上座部设在这个地方，只要念到这个地方，就叫还需要被引导嘛？你只是升天或者来世再做夫妻，那你说，哎，在做夫妻可以不可以变成个涅槃？可以啊，来世再做夫妻，然后再修行，乃至出家。哦，不小心啊，不能不小心，要很小心，对不对？啊，继续用功，哎，正果之后正涅槃，哎，就变成了义啦。所以你看，当古人在用不了义的时候啊，我们华人的理解会比较残忍的，说成他不究竟。其实泛泛把你的意思是指你其实这样也不错，但还需要再引导。有一次我跟一个居士，你知道台湾最近很流行穿那些蜡染的衣服啊，很多茶艺师穿蜡染啊，那种麻棉布料做的，很不错的，蛮朴素的哈。那一个居士也穿了，然后跟着我跟几个法师呢，我们到了台南。有一个书法家，一个教授退休，他那里写字，他太太去做蜡染，不是写字啊，他写字，但是他太太会做一些蜡染衣服。然后那个女居士传过去呢，大家一看，哇，你家也做蜡染？在看那个女的，那个她在做蜡染呢，她说，哇，你这穿的也不错，你布料不错，画不错啊，赞美了一下哈，大家说，对对对，我这个不错，我在北部买的不错。然后接下来就说。不过你还可以再提升一下，听得懂吗？接下来就请参观我的这样子。所以当他们称你涅槃的时候很不错的，他没有否定你，他认定你，你已经不错，但是你还可以再提升，你还可以再被引导，知道吗？你如果用梵文去思考，他说你不了义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是旁门左道、离经叛道、邪魔外道，他说你还需要再提升而已。所以从梵巴文去看，很客气的，知道吗？还需要再解说，至少你还是内道不在外道，知道吗？你已经进了来，你是还没就近而已，这思维差别蛮大的。好，从这对夫妻请教佛陀他来世要再成为夫妻来看，从大智度论，从大中部来看，佛陀已经说了了义法了。为什么？送到他要的目的，那你需要什么叫做阿特需要啊？所以在契机的立场，大智度论、大中部是从契机立场，契理他也不否定了哈，这偏重契机来说了义的。上座部、说一切有部、中观、南传偏重契理来说了义的。我报告完毕。可以吗？啊，然后剩下时间大家开放一下，看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我讲了，现在9:20了，还剩下10分钟，啊。
老师，那你假如说，不管去看哪一部论，都会受到那一部论的影响。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比如说直接去看小品般若经或者是大品般若经，就会比较好呢？
般若经的发展了。最早呢是从原始般若开始，叫道行般若，这些是比较古老的。那后来在发展中呢，它的发展越来越庞大，小品到大品非常庞大， 跟阿毗达摩的发展一样的，从小品一直发展到大毗婆沙论，就非常的庞大。大毗婆沙论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浓缩版，就是阿毗昙心论啊，俱舍论啊，啊，你看大毗婆的发展到最后又出现一个小叫心经啊，用心论啊，心经啊，色啊，概要啊，来一个轮廓性的掌握它的完整性。所以呢，在般若经方面呢，有一些人他在阅读的时候，他采用读杂阿含经的方式，先从杂阿含开始读。那所以这种人呢，在读般若经，他可能会从小品或从道行般若更老的开始，叫原始般若开始。那有一些人呢，就希望在读阿含的时候，就是重视架构了，他可能从中阿含或中部经作为开始啊。那有些人呢，在掌握般若经的时候，觉得说先掌握重点的精华，他可能从心经开始，还有金刚经。金刚经其实它的破着重在从概念的人相、受者相破，心经是从这个自相空上破，它的破的方式不太一样的啊。在西藏佛教，他们在学空的时候，主要四大义的，从有性空、无性空、自空、他空四大空这里下手的。有就是轮堕常见，无轮堕断见，还有自空跟他空啊，这四个角度来切入的。那金刚经的角度比较偏重在外在很多，那概念法、人相、受者相，什么相的相破那个相，但不是说不破自我，但是呢破那个概念相特别多。心经呢，它很破除的是，你看呢、啊，它已经不再讲人了，它在讲眼、耳、鼻、舌、身，在进一步的自相上在破。所以在学阿毗达摩来看，金刚经类似破除失色概念转生意这个过程，它的功能。那心经呢，比较像进入的自相，掌握心跟心所那个部分。啊，想听得明白吧？明白了哈，啊，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你相应的下手就可以了啊。
请问师父，那个你刚刚提说，藏传佛教四大派对中观的见解，有他们有的说有的说差这样。那师父你自己的见解，对中观的见解，有破有利还是只破不利呢，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从大智度来看，是有破有利的。大智度论，
从大智度论看中观。
对，
那如果从中论看呢？
从中论看的话，如果你从梵文看呢，不依世俗地不得地来看，也是有利的啊。我的理解是有利有破才是完整的啊。我的理解啊，因为文法上很明显，要依这个才有这个，在梵文一定要依这个才有这个，依这个才有这个，那到最后才是涅槃，而不是一开始就破啊。所以龙树的中观，我理解是有破有利。至少从大智度论，从除了中格巴以外都是有破有利，只有中格巴是破而不利，这是一场不太一样。所以我是比较重视统计学投票
综合各家
啊，
综合各家
啊，对对对，综合来看，一西藏很多家嘛，大致上都认同是有破有利的。然后大智度论一些我们中国佛教特色还是有破有利，所以我比较接受是有破有利的，破不利立场比较偏重是中格巴，啊，所以中格巴的大师的看法是比较特色。可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大多数华人在接触藏传佛教，在早期印顺导师的年代，那只能接触到是法尊法师带回来的，而且带回来就是中格巴。所以印顺导师甚至有一些学者在探讨，印顺导师的中观界可能有中国八大师的色彩，啊，但是不是要留待这种专家去研究？我是研究巴利佛教的，哎，我只是嘴馋的时候吃别的道菜。我是研究巴利佛教，直观是我的主要的范围啊，只是涉及到这些，我会去涉猎一下。也是加上自己以前在佛学院受教育的背景，知道一些，但是中观不是我的专长，你可能请教中观的专长， 不专家的时候，你要先问他了，你疗愈在哪里？这样子，总之先跟大家报告，就是对了不了意，在判设上，先不要讨论了不了，先讨论说你的预设在哪里，啊，就好讨论的了，明白吗？因为每个人预设立场本来就不同了，然后他的经论、他的修行方法都是想引导到他的了意那个地方去，他们都是好意的，绝对就刚才说不是害你的。放心啊，那但是那个预设立场不同，有一些人呢，把它预设在高中毕业，也是预设在大学毕业，也就是在博士毕业，预设就不同了啊。但是有没有送到那个地方才叫了意的啊？还没送到，还需要再运作的，那个就不了意的啊。其实你这样讲起来，是不是用应该被引导？跟已经被引导是不是比较好？比较有人情一点嘛。你们说我不了意，我别送嘛，对不对？是吧？哎，你的衣服不错，不过还可以再升级啊，这样听起来舒服一点，对不对？
师傅，那个中观说不依师地，不得圣意地，那有不？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同意，也同意啊，嗯，也是同意的。因为不以世俗地不得地义，是在阿含经以来佛陀有说过，就我不以世间真呐 啊，所以总是要用世间的语言、施设、概念去引导。所以在西藏佛教里面还有一个教法，就是。没有可能直接圣解作业，一定要经过那个圣解作业，没有直接就进入真实作业的，不经圣解作业不得真实作业，听得懂吗？啊，所以最近比丘波迪也讨论这个问题，说哎，一些重阿毗达摩的 Vipassana 系统一开始说我们是 pure 的尼帕萨那一定是很纯的圣意地，毗卢波利说从四念住从阿含经来看不像是这样，它都有世俗地的引导，但是概念法的引导啊。那这个也是后来我在那个佛教论文发表了七篇啊，七个主题其中一个，就是我也发现在俱舍论中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嗯，圣解作业包括在大毗婆沙论都提出，其实圣解作业还是很重要。那至于南传有一些学者认为，哎，我修了 Vipassana 一定是圣解，其实我自己慢慢在学习，我自己也学过这方法，不可否定还是有圣解作业的。比如说无常苦无我的时候，他还用到不净观放进去修，还有呢如拥如痴如沙，那个如的引导你的真实作业用了很多概念的引导，如拥是什么，脓疮烂疮，那个就是概念来的。所以西藏佛教的看法呢，是没有一种真实作业不需要经过圣解引导的，都要有，只是多跟少啊。所以毗卢波迪就提出很难找到那种一开始就纯第一义完全没有概念引导的，其实我们听闻就有概念引导，卢利中有概念引导，所以菩提长老提出的时候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啊，所以还是要有引导，引导之后呢再放掉它，而不是说一开始就不要引导。其实如拥如痴如梦幻泡影如入意如念，就是很多六如嘛，清净当有四十如嘛，你不知道四十个 top 125个配五蕴那个名色的观察，嗯嗯，所以这个如其实在梵巴利文梵文里是重格，是重格，从这个角度去观，从病的角度，从如色中见的角度，像生病的角度，像幻化的角度，当一从这边去到那边就是引导，这引导看起来是不了意的，它需要再引导，所以引导到那才了，这边是还需要引导，所以从格就从病的角度引导，从怎么引导，所以引起你的观， 所以在道非道那边思维字就用到这个，在清净道论了。好了。